上文书我们说到老英雄熊仁杰派管家熊福要去北寨调自己的徒弟师徒中送周同出虎，熊福拿着信走小路钻黑树林，就碰到了熊双飞的贴身丫鬟双菊。双菊把他带来见熊双飞，熊双飞拿出宝剑这么一下，熊福啊不敢有半点欺瞒，只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从发现周同杨天慈的经过到老主人设宴之事全部说了，最后战战兢兢：大小姐，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老主人这么做也是为您留条后路，您要三思而后行。大胆奴才，放肆，我用得着你来说？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双菊把他禁闭在柴房之中，不得外出一步。是，双菊就把熊福给带走。熊双飞拆开密信看完，两个眼睛朝着天花板一转，沉思起来。这件事情难就难在出在自己家里，我怎么向自己的父亲妹妹公开翻脸啊？但是又一想，周同不出，湖中不安，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请自己的师父出马，利用师徒中做掩护，一鼓作气擒住周同，让军事夫人去对付妹妹，自己不出面，到时候父母也无话可说。半夜时分，忽然师徒中前后复命而来，熊双飞当即安顿师徒中，然后呢就把兀然、萧安、朱秋军事夫人请入密室议事。熊双飞把熊家庄的事情讲了一遍，把自己的计策告诉众人。眼下师徒中不知内情，只说我父亲病危，要他带上数名喽啰前往熊家庄探望。师父你带着1000伤兵远远相随在后。我父见师徒中如约前来，定然没想到其中的变故，必请出周同杨天慈前来相见。这时候我师父的兵马已把全庄围得水泄不通，周同他翅难逃。如果我妹妹翻脸，则相反军师夫人师妹你前去亲纳，此事我不便出面，还望各位同心协力。在座之人一听都说乃是好计，但是军师夫人失传没听了，喜忧交加。自从飞虎洞周同杨天慈失踪以后，一直不知下落，他心中十分焦急，就和藏身洞中的黄勇商议，准备让黄蓉夜晚潜水出湖，把情况禀报张齐元帅，从速定下破湖大计，到时候他亲手杀了萧安，里应外合，死而无恨。同时他还告诉黄蓉，从萧安出获知苏州府沈明山和张齐元帅的夫人乃太湖之中派出的奸细，张元禄就死在他们之手，望速速处置。黄勇听到这个事情不敢耽搁，头天晚上就出湖去了，没想到今天晚上又得知周扬二位栖身在熊家庄，而且已然睡动了熊家妇女，这对日后破湖无异于如虎添翼，心中当然是欣喜万分。可是熊双飞奸诈狡猾，暗地里布下了天罗地网，熊家妇女周通杨天慈仍然蒙在鼓里，一旦毒计得逞，二位仁兄定遭毒手，破湖之事就要陡增周折，这能叫师春梅不焦虑吗？ 西春梅心中暗想，今天晚上我无论如何要提前转告他们，好让周扬二位及早脱身，即便为此丧生也是死得其所。这时候五然已然是领命告辞，回伏虎寺带僧兵自去。金氏夫人对熊双飞道：大王，小妹此时此刻回府扎树一番，应时赶到熊家庄与师父会合，我定然请得你的妹妹前来见你。熊双飞点头应允，并一一嘱咐：师妹啊，我的妹妹燕飞武艺不在我之下，贤妹夫人多加小心啊。好，只要姐姐舍得，活的拿不来，我拿死的来见。说完，军师夫人就匆匆走。施春梅出得伏虎厅，哪里去军师府扎树呢？回首一看无人，钻进林莽之中，一溜烟朝小路穿林越岭就来到了熊家庄。大概一个时辰，远远看大路上一串人影，估计是师徒中带着喽喽在行走，相距半里，又隐隐绰绰看到一队人马在移动，这就是兀然的和尚兵。师春梅心中暗喜，自己已然抢在他们之前，周同之位可解，于是他使出了全部的夜行本领，行走如飞，很快就到了熊家庄。可此时已近寅时，天黑风寒，一片寂静。他也不想敲门，以免误时，绕到后院一纵身上了高墙，听不见庄中半点声息。哎呀，你们睡得这样安稳，真有点虎啸于后不动容，山崩于前不变色的气概。若非我感到，你们不是一网打尽了吗？想到这儿，他迅速跳下院墙，直奔厅堂而去。他高举手轻落之，哒哒哒哒哒哒，没人应啊。敲得轻了，猛用力，砰砰砰砰砰砰，全如石雷，扑棱棱，惊得宿鸟乱飞。依然没人应声，手一摸细一瞧，哎，一把铁锁紧紧锁住厅门。这奇怪呀，里面没人睡吗？他再去两边厢房看看摸摸，却依然是铁将军把门，不由得惊讶以及奇怪，人呢？难道他们比我还要早知道消息，全家弃庄而去？他这么一想，不敢久留，仍然从院墙跃出，从另一条小路绕至兀然兵马后面，才匆匆赶上。师父，您行动神速，救我好感。兀然一看军师夫人按时赶至，心中大喜，弥陀佛，徒儿来的正是时候啊。下令僧兵包围全庄，又强令师徒中雷响庄门。哪知道他们把庄门敲的是震山响，可是庄里面鸦雀无声。兀然心知不妙，弥陀佛，挥起120斤重的冰铁禅杖，嘡啷一声巨响，两扇大门就打飞了出去。和尚兵发声呐喊，一拥而入，倒门砸户，乒乒乓乓折腾到大天亮，没找到一个人。兀然是好生气恼，军师夫人满口怨言，都说熊双飞计划不周，兴师动众，白白辛苦了一夜。到此师徒中才明白，哦，自己是受了熊双飞的利用来骗自家的师傅，心中很不忠。兀然就要军师夫人带着师徒中回去向熊双飞禀报，自己气呼呼带着1000僧兵兵反伏虎寺。再说熊双飞坐等一夜， 自以为运筹帷幄，稳操胜券，没想到是人去楼空的消息叫他灵魂出窍，气了半天讲不出话来。熊庄的一气也睡不着觉了，干脆呀、找肖安来商议吧。两个人想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他们也没有知道谁走漏了风声，为什么走漏了风声，导致熊文杰妇女连夜弃庄出走。熊文杰妇女何去何从，本来与熊芳菲无关，她也从不干涉，可是这么一走却非同小可，不光会使周同、杨天慈纵虎归山，后患无穷，还有就是一旦自己的父妹如果说他反出太湖投了张琪，太湖那就难保，因为湖中内情自己的父亲了如指掌。熊双飞想到这儿不由得横下了一条心，他两只眼睛咕噜噜一转，嘴角浮出一丝冷笑，继而双眉一挑，脸露杀气：肖先生，速去被我的飞龙州、飞虎州、梭子州来，传令各家寨主立即同我走上一遭。大王，你意欲何往啊？你不必多问，谨防走漏风声，一切听我指令行事。萧安心中不悦，哼了一声，连我都不相信，真是瞎子倒栽葱，光怨路不平。心里面这么想，嘴上面不便明说，匆匆下令。没过一会儿，一切齐备，人马聚齐，浩浩荡荡，是拔毛扬帆即发。那么话又说回来，熊仁杰怎么知道机密的呢？原来熊福在树林里被双菊拦住之时，正巧对面路上走来一个人，50年纪上下，海下长髯飘浮，乌金青袍软底靴，跋山涉水超然，却是熊双飞的娘舅陆清长。他匆匆来到镜旁，本想穿进树林走小路，就听到里面窃窃笑语传出，什么哥哥姐姐，你说夜寂临近，一听就知道是熊福和双菊的声音。他知道这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亲密的很，也就不在意，心想也难怪，自己听说姐姐姐夫全家已经回到太湖，就连夜赶来探望。哎呀，怎么叫这对年轻情侣不急于相会呢？算了吧，也别去惊扰这对恋人。想到这里啊，他也就绕过了林子，自己来到了熊家庄，见过姐姐姐夫小外甥女，几多寒暄，免不了又置酒款待，以庆相聚。酒席之间，大家就谈起了相互的思念之情。陆清长无意当中说了这么一句：是啊，别说我们这些至亲如此，连熊福双菊这对下人也卿卿我我的不可开交。熊文杰听自己的大舅哥提到熊福，心中一惊：哎，你来时遇见熊福双菊在一起？陆清长点点头，就把树林里见到的事情讲了一遍。熊文杰听了以后大喝一声：哎呀，苦啊！酒盅啪啦就落在地上。陆清长大感诧异：啊，姐夫啊，什么事情如此惊慌啊？熊仁杰知道自己的大舅哥为人正直，与世无争，宽厚待人，就把周同的事情全说了。双菊啊，是双飞所遣啊，熊福所带之心落入他手，我等凶多吉少啊。陆清长知道熊双飞心毒手辣，翻脸以后六亲不认，略微一沉思，站起身来：姐夫，此处不能耽搁，事不宜迟， 到我处暂住，我的客船泊在三里铺，双飞不知道我连夜来此，就请得周同杨三次出来相见，把事情这么一说，大家伙一记忆觉得除此之外没有他法，酒也不吃了，行李也不要了，随身带了一些金银细软，匆匆赶到三里铺，坐上陆家来的船只，悄悄开到了陆清长落户的九龙潭。哪知道这个事情办得机密，但凶双飞早已料到，他虽然摸不透是何人走漏风声，但他断定父亲一时出不了太湖，因为西门陀失踪以后，他就追加了一道军令，无论何人未有本大王亲笔手令不得出湖，如有不遵是定杀不饶。父亲在湖中很久了，不和其他人往来，除了九龙潭的舅舅家无处可以落脚，为防不慎又走了消息，所以这个事情之前滴水不漏，一网打尽，谁也没有告诉，就叫萧安准备船只就出发去。船只出发，碧水青山，轻舟已过，旭日高照，不时之间战船已到九龙潭。九龙潭啊，就像海里面这个小岛一样，方圆五里绿树掩映，四面环水，青瓦白墙，一铺飞挂，景色甚佳，环境也非常的幽静，只是众兵以为你是神仙，也是插翅难逃啊。熊方飞先令船只四面围住，而后跳下龙舟，带了12名随从直奔舅舅家。陆清长一听熊双飞来了，神色自若，大开庄门，亲自迎于庄外。熊双飞也是谈笑风生，显得格外亲热，问寒问暖，一对俏眼咕噜左顾右盼。舅舅外甥女儿进入厅堂，熊双飞重新见过礼，按辈分坐下，陆清长就要和熊双飞拉了家常。外甥女啊，连日繁忙，倒有空闲来探望你家舅舅。哎，不瞒舅舅说，有人看见张琪派来的奸细藏在九龙潭，我不相信，为防下人鲁莽冲撞舅舅，故而亲自来问问。陆清长一听，手捻须髯，哈哈大笑，老夫生性恬淡，不愿再寻烦恼，多年以来隐居此处，是足不出户，哪会接纳这些人啊，即使有人看见，我这个做娘舅的也不为难于你。外甥女儿双飞啊，你呀、搜搜再讲吧。熊双飞见娘舅说得如此泰然，心中倒有些不踏实起来，这个人就是这样，心中多疑，但是他心中的心眼很多哎，双眼一咕噜，一想娘舅如此爽气也不生气，这是故作镇静吗？嘴角一撇，微微一笑，舅舅啊，职责不允偏私，恕外甥儿无礼了，就下令搜查。一声令下，12名随从窜门破户，挨屋搜索，可是搜遍了九龙潭的每个角落，甚至是树窝草啊，一无所获。熊双飞真正呆了，父亲一家加上周通杨仙福，这么一算少说10几口，这弹丸之地躲到何处去？难道他们已然逃出太湖了吗？或是去了其他山寨？他想来想去，这不太可能啊，心中十有不甘。再看看舅舅，哎，打肿脸充胖子，笑眯眯对陆清长说道，舅舅，这也叫我没有办法，省得别人闲言碎语，我不得已而为之，望舅舅见谅。 当然了，找不到最好，亮几个小小奸细掀不起大浪。舅舅，我好久没来看您老人家，来一次不容易，我就在这儿住上几天，陪陪舅舅您老人家吧。熊双飞此话一出，陆清堂急得满头大汗。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说。